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属灵的征战，神所赐的军装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第一部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们来探讨属灵的征战，神所赐的军装系列。今天的题目呢，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第一部分，我会在这两个节目呢，讲解如何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我们一直探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我会读出我们一直研读的同一段经文，以弗所书第六章10-18节。保罗劝勉基督徒要去得着福音所带来的各样好处和资源，不只是相信真理，也要应用出来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穿上军装的意思了。这样，当你面对每天的征战和挑战，都能够站立得住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却依靠自己，你便没有运用因相信基督而拥有的资源。每件军装就是其中一方面的好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好处。今天我们会探讨如何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让我读出以弗所书第六章10-18节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以上就是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讨论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在上个节目我们详细的探讨了我们要穿上的义并不是自己的义，我们较多谈到消极的一面。今天呢，我会讲解积极的一面。我会讨论两个题目。第一，义到底是什么呢？第二，如何运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呢？经文要说明什么呢？何谓义？在圣经中，义这个字的意思与今天所说的义截然不同。事实上，今天义这个字常被人用来表达消极的意思。义人通常呢是指那些自觉优越或死板严厉的人，不是吗？义这个字会用来表达积极的意思吗？绝无仅有啊。我们如果要理解圣经中义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，就要忘记这个字今天的含义。事实上，有好几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可译作义，其中一个字解作笔直，与弯曲是相反。这个字的意思呢，是通过检验，合规格、获准、合格、合乎标准。另一个译作义的字通常是指和好，意思是与人和好。我知道义这个字啊，像圣经中其他的字一样，其含义可以有各种细微的差别。在某个情况下，其含义可能偏向一方面，在另一个情况下可能偏向另一方面。但总的来说呢，我认为义这个字呢，有以下的含义。义是指令人满意，大方得体。义啊，这个字意味着我们通过了一个重要人物的观察。我想取悦人，喜悦我。这是义的含义。义并不是指自以为是、骄傲、自大、自觉优越，或者是假装虔诚。义是指与人和好，讨人喜悦，令人满意。想一想，这一点对你非常重要，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明白这一点，你会突然意识到义并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的挣扎。如果义是指合规格，通过检测，合乎标准，取悦我们想要取悦的人，你会发现其实呢，这是每个人生命中的推动力。想一想，令人满意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人人都需要令某人满意，人人呢都不想感到羞愧，羞愧意味着不令人满意。想象一下，你跟一个心仪的人约会，你最关注的是什么？你关注自己是否令人满意？我们得承认，这意味着你需要竭力的去掩饰自己的缺点。我说的是你各方面的缺点。举例说，你知道自己喋喋不休，当你准备这次约会的时候，你会特别注意让自己不说太多的话，你引导对方说话，而你不是要滔滔不绝地说话。另一方面，假如你个性沉默寡言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人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感到不自在，因为你目无表情，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假如你个性沉默寡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会试图掩饰自己的缺点，你会尽力去掩饰。你要预先练习要说的话，你把要说的话写下来，你会带备一张提示卡，你会随身的携带这张卡，好让你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你会试图掩饰自己外表上的缺陷，除非你拥有完美的外表，否则你总会掩饰自己的缺陷。你没有完美的外表，所以你以衣着或者是化妆品来掩饰自己的缺陷。令人满意意味着你说，我必须掩饰，我不可以赤身露体，我必须掩饰自己的真面目。赤身露体不仅是指裸露身体，这意味着我身体某部分并不好看，但如果我穿着某种服饰去遮盖它，就可以把缺点淡化了吗？我知道自己在性格上有缺点，我必须尽力的去掩饰，好使自己令人满意，能够取悦这个人。那这就是义。人们努力去争取义，人们心里说，我渴望与这个人和好，我渴望被接纳，我渴望得到赏识。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。虽然这只是一个例子，但是我指出，那种自觉失礼，不令人满意，在约会后知道对方不欣赏自己的感觉，实在是令人感到羞愧。你心里说，我很失礼，我不被接纳。许多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噩梦，梦见自己衣衫不整地出席社交聚会，自己很不像样，极其难看。还有另一个例子，使人感到自己不令人满意，就是你走进课室，以为当天是讲课，却发现原来是考试，你完全没有准备，你对那个科目天分有限，你必须通宵苦读才可以弥补这个缺陷。现在这个缺陷却没有被遮盖。大家都知道，通宵苦读只是让你能够参加第二天的考试，并不会改变你的性格，也不会改变你所学到的知识。我们都知道通宵苦读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也曾经试过，直到自己的年纪渐长了，不能够再熬夜了。你正在做什么？你想使自己令人满意，但是你其实呢，是在掩饰自己的缺陷、缺点。这是一些有趣的例子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每个人心灵的心中其实呢，都充满这种挣扎，在骨子里渴望在自己认为重要或者是想要取悦的人眼中大方得体。我们想取悦无数的人，也想达到无数的标准。你是一个人，这意味着你正努力追求达到某些标准，使自己在某些人眼中像样。到底是谁呢？可以是任何人。那举例说啊，我们当中呢，有些人无法摆脱父母对自己的看法，我们知道他们期望些什么，我们知道父母对我们的期望，但是我们一直无法达到。也许有些人能够达到父母的期望，但是这只是被逼的。我们达到父母的期望，只因我们不得不这样做。有些人的情况是刚刚相反，他们无法摆脱孩子们的看法，他们并不在乎父母的看法，但孩子的看法却十分要紧呢。有些人呢，无法摆脱同辈对自己的看法，有些人无法摆脱异性对自己的看法，有些人无法摆脱同行的看法，有些人呢，无法摆脱一般人对自己的看法，他们确保自己取悦这些人。在这些情况下，你很想取悦一群人，拼命地想进入他们的圈子。总有些人我们想要取悦的。很多人知道自己受别人的看法所驱使，于是他们说，我只在乎自己，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，自己的标准，我只在乎这一切，这就是我对自己的看法。很少人能够做到啊。你只是对自己这样说罢了。我们这样告诉自己，因为我们认为这么说就可以独立自主。事实上，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。即使你能够做到，对你也没有多大的帮助，因为除非你的标准很低，否则你怎么能够达到自己的标准？谁可以说，我唯一要取悦的是自己，我对自己非常满意，我会对你说，我猜想你的标准必定很低。我们想取悦无数的人。 另一方面，我们想达到无数的标准，每个人都有所不同。你父母可能对你有这样的期望，而不是那样的期望。你的孩子可能对你有这样的期望，而不是那样的期望。你的同辈、文化和社会可能对你有这样的期望，而不是那样的期望。有无数的期望要达到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害怕自己不够体面，因此我们都尽力地掩饰自己的瑕疵和缺点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，有些人对自己脸上的瑕疵根本毫不在乎，说我脸上有瑕疵那又怎么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，害怕不同的瑕疵。对某些人来说，另一方面有瑕疵才是天大的事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啊。但事实上，我们都追求自己的义，我们都想自己有体面，令人满意，我们都需要义。每个人都穿上义的护心镜。问题源自哪里呢？从心理学和社会学来看，这是很深层的问题。圣经再三指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方法。心理治疗师会说，你不用努力达到别人的标准，只要达到自己的标准就够了。我要告诉你，只有当你的标准很低，这个方法才行得通啊。但是这样你又看不起自己的标准那么低，这是一个难题。这个问题永远呢不断的循环。此外还有社会学的分析。我曾经看过一篇有关男权运动的文章，这篇文章很有趣，作者尝试捍卫男权运动。作者指出美国的女性、同性恋者和有色人种对白人男异性恋者非常不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拥有一切权利。如果你不是白人男异性恋者，你会感到自己不够体面。你说他们拥有一切权利，他们的标准主导了一切，我们感到不满，因为我们必须达到他们的标准，我们不喜欢这样，我们感到受压迫。文章指出以上的分析存在问题，因为情况若是这样，为什么白人男异性恋者会说，如果我们如此有能力，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无能为力？如果你们感到迷失，是因为只专注在自我身上，为什么我也感到迷失？如果你们感觉很糟糕，是因为只专注在自我身上，为什么我也感觉很糟糕？这就是文章所讨论的内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其实呢，出了什么问题？你责怪自己的父母，有些人与父母的关系却很好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受别人的眼光控制。有些少数族裔说，他们的问题其实源自那些多数族裔，但问题是多数族裔也感到无能为力。答案到底是什么？圣经说，我们可以从神学角度去找到答案。心理学分析很重要，社会学分析也很重要，但是最深层的问题只有从神学角度找到答案。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神学问题。当时亚当和夏娃在伊甸花园里面，两个人呢都是赤身露体，他们感到怎么样啊？罪未进入世界之前呢，他们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们是体面完美的，他们知道自己是谁，也知道神是谁，他们与神的关系是完美的，一切都很美好，他们是体面完美的，神为他们引以为荣，他 他们也引以为荣。丹麦著名作家凯伦·白列森曾经说，骄傲是不好的，自豪却是好的。引以为荣就是你相信神造你的时候已有美好的计划，神对你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知道自己讨神喜悦，这是一种健康的自豪感，这是真正的令人满意，真正的义。神对我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，在神眼中我讨神喜悦，神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给神带来喜悦，我蒙神所爱，唯有神的爱是永远长存的。亚当和夏娃因神而引以为荣，后来他们犯罪，他们听从蛇的话，蛇走过来说，如果你顺服神，你会错过很多东西，神并不想把最好的给你们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当亚当和夏娃决意要成为自己的主人，他们立即因自己赤身露体而感到羞耻，他们觉得自己赤身露体必须躲藏起来，他们不得不拿无花果树上的叶子遮盖自己的身体啊。我们所说的赤身露体呢，不仅是指裸露身体，而是蕴含更深的意义。亚当和夏娃随即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自己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并不够体面。这事以后，我们便传承了一种羞耻，这是所有羞耻中最深的羞耻。我们也传承了不义的感觉，这是一切不义中最深的一种。罗马书第一章说，我们把这种羞耻压抑了，我们在神面前感到羞耻，感到自己不够体面，无法令神满意，我们感到很痛苦，于是采用了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何处理创伤的方法。我们把这种感觉压抑下来，我们加以否认。罗马书第一章说，我们行不义阻挡真理，你听到吗？我们行不义阻挡真理。我们感到羞耻，也感到自己令神不满意，我们实际上想要排除这种感觉，所以我们无法承认我们内心深处感到自己令神不满意。因此一方面我们尝试讨神喜悦，另一方面呢却试图摆脱痛苦，于是我们拼命地去取悦所有的人，我们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。我们说，如果我可以取悦这个人，如果我能够令人满意，如果我能够达到标准，也许我可以摆脱这种不被接纳的感觉了，可以摆脱这种内心深处莫名的无意识的感觉。这种想法相当普遍。我知道多年来有很多研究分析这个问题，探讨起因是由于我们在父母面前感到羞耻，或者是呢，由于父母的行为使我们感到羞耻，这是很痛苦的经历。另一方面，圣经说我们有一种更深的羞耻，这种羞耻呢，比你在父母面前感到自己不像样更加羞耻。在某意义上说，你实际上已经认定这个问题是源自父母了，你将问题呢都归咎于父母，即使你能够处理这个问题，但是还有比这个更深层的问题。因此圣经说每个人都只是修补自己的义。罗马书第十章三节就谈到这一点了。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我们行不义阻挡真理。罗马书第十章说每个人都追求义，每个人都在修补自己的义，每个人都要用护心镜遮胸，就像亚当和夏娃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身体一样，以致他们可以说我被接纳，我被接纳，但你心里知道自己不被接纳，我们都感到不安。在著名剧作《推销员之死》中有一个有趣的例子，剧中有一段对主角威利·罗曼的描述令我印象深刻啊。威利·罗曼是一个下流的推销员，他生命中只有一件事情呢令他感到快乐，就是他的儿子毕普。毕普呢是一个运动员，威利因儿子在运动场上的超凡技术而感到自己令人满意。他靠着自己的儿子而活，当他的儿子表现出色，他便觉得自己也表现出色，因为他心里想，这是我的男孩。因此威利当然是特别宠爱毕普了，由于他偏爱毕普，所以家中充满了怨恨，而且呢四分五裂。威利把毕普当作偶像，这对毕普呢也造成了伤害。毕普要成为优秀的运动员，所以呢他只着重运动的训练，而使毕业成绩呢就一落千丈。后来毕普获得弗吉尼亚大学的奖学金，只要他成功通过高中考试呢就可以获得这笔的奖学金了。在课程的最后一天，毕普发现他在期中的数学考试中不及格。毕普知道父亲将会到马萨诸塞州，于是他便开车到那里，心里想，爸爸能够做到的，爸爸会支持我的，爸爸必会说服数学老师让我及格的，使我可以上大学。毕普开车赶到马萨诸塞州，来到门口敲门，原来威利正与一个女人在公寓里幽会，那不是毕普的母亲，不是威利的妻子啊，只是在路上遇到的一个陌生的女人。威利把那个女人推进浴室里去。毕普进来说，爸爸，我遇到困难，我可能考不上弗吉尼亚大学。威利说，我有办法，我会处理这事。毕普说，爸爸，我知道你能够做到，我知道你会支持我。他们都彼此溺爱，他们都活在对方的期望之中，因对方而感到自己令人满意，他们彼此成为了对方的义。突然间，那个女人呢，从浴室里走出来，想要取回她的袜子。她与威利道别后，就走到楼下了。威利惊慌起来，他立即看到毕普可怕的眼神，他对毕普说，要走了，我想明天一早到学校，请把我的西装从衣柜里边拿出来，我去拿我的小提箱。毕普动也不动。威利说，怎么了？毕普只是坐在那里动也不动，泪水不断的流下来。威利说，听着，情况不是你所想的那样，那个女人呐，只是一个买家，她是买家，我是推销员，她住在楼下，她家里正进行油漆工程，所以她来这里，你不要乱想啊。威利突然停下来，毕普只是坐在那里，动也不动。威利说，听着，她只是一个买家，她在房间里边看商品，商品还陆续有来。威利又停了下来，他再发出命令，好了好了，把我的西装拿来。毕普动也不动。威利说，毕普，不要哭，照我的话去做，我命令你。毕普，我给你命令，我给你命令，你以这种态度回应吗？你竟敢哭， 接着，维里的态度软化下来，拥抱着比普，说：“儿子啊，当你长大后就会明白这些事情。你不要为这样的事小题大做。我明天一早呢，就去见你的老师。”比普说：“没关系了。”维里说：“什么没关系了？你的老师会让你及格的，你将会进大学。”比普说：“他不会听你说的。”威利说：“他当然会听我的。你需要那些分数才可以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吗？”比普说：“我不会进弗吉尼亚大学。”威利说：“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以说服你的老师更改你的分数，或者你可以在暑期班补习啊。”比普转身说：“爸爸。”威利说：“比普，那个女人对我一点也不重要，我感到孤单，我很孤单。”比普说：“你把妈妈的袜子给她。”威利说：“比普，我命令你去拿我的行李箱。”比普说：“别碰我，你这个骗子。”威利对比普说：“我要你道歉。”比普转身说：“你很虚假，你这个骗子。”随即就跑出房外。威利怎么回应呢？他跪下来说：“比普，我命令你回来，不然我会打死你。你要回来，不然我会打你。”威利破烂的生命突然崩溃了。你听到他所说的一切借口吗？啊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嘛，当你长大之后就会明白了。那个女人对我并不重要，我只是感到孤单。威利面对比普那诚实、公平、公正的眼目，他一切的借口都破碎了。他突然感到自己赤身露体。我们读到这样的故事都会感到毛骨悚然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毛骨悚然的故事，因为每个人呢都试图呢达到别人心目中的标准，每个人呢都想修补自己的意，每个人都想自己令人满意，能够取悦别人。然而，在那些眼目背后，有一双眼目像比普的一样，我们知道那是绝对纯全的眼目。那是神的眼目，神的眼目是绝对公正和信实的。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不被接纳和不像样的。我们没有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神，也没有爱人如己。我们知道，这眼目是鉴察我们。每个人都知道神的眼目在鉴察我们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没有如此公正和信实的神，宇宙有什么盼望呢？另一方面，如果有如此公正和信实的神，你有什么盼望呢？你被擒了，我们被擒了，我们有什么盼望呢？福音说，我们可以用义去把自己遮盖。这义不是我们所成就的，而是神所成就并且赐给我们的。教会里面有两类人，有一类人会说，我认识基督信仰，我会效法神，我会相信这一切，我会相信教义，我会研读圣经，我会做一个好人，我会有信心，我会追求这一切。换句话说，我会成就自己的义，然后献给神， 这就是救恩了。另一类人知道圣经的教导是恰恰相反的，基督信仰的本质不是人成就自己的义并献给神，而是神成就他自己的义并赐给人。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宗教，两者是完全相反的，背后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，也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和思想。你以为你有责任去建立自己的义，最可怕的罪不是努力要达到父母的期望、孩子的期望或同辈的期望，最可怕的罪是只有敬虔的外表，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你读经、听到、学习在基督里一切的教导，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诚实、有爱心和不自私的人，却只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啊。那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义，他为你来到世上，也为你受死，义是从他而来的，要借着信去接受的，这是全凭接受而来的。我会引述一些伟人的话来进一步的说明，并且让你知道这不是我自己的想法，这些人比我聪明得多，让我来引述他们的话。请听听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·路德在《齐家拉泰书》注释中的一段话。这些话多次改变我的生命，每次都引导我走向同一个方向。让我说说马丁·路德的话，保罗记下合乎圣经的教导，好让我们确实知道基督信仰所说的义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义有何分别。第一是政治公民的义，这是世界各国领导人、外交官、公民领袖和律师所教导的。第二是社会的义，就是在特定传统、文化、职业或领域等应有的言行举止，这是父母、家庭和学校所教导的。第三是道德的义，就是因遵守十诫而得的律法的义，还有其他种类的义，有来自人际关系的义，就是因感到自己有吸引力、被接纳、被爱而得的义，有来自事业成就的义，就是借着辛勤工作和天赋使自己有成就、受人尊敬和致富而得的义。此外还有另一种更好的义，保罗称之为因信而得的义。基督徒的义，因信而得的义，与其他种类的义的运作方式是截然不同的，我们必须把它区别出来。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得着其他的义，但基督徒的义是至伟大的，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不用做什么去取得这义。这义不是靠遵守神的律法、行为或努力而得的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做什么去取得的。基督徒的义是领受得来的，是被动的，其他的义是透过自己努力去建立的。基督徒的义是完全的义，因为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受死，他所成就的一切是完美的，其他的义是不完全和不完美的。基督徒的义是白白的，我们没有做什么或者是向神献上什么去得着这义，我们接纳这义，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，因此这是领受得来的义。这种领受得来的义呢，是一个奥秘，不认识耶稣的人无法明白这个义。事实上基督徒也并不完全理解这个义， 他们受试炼或者是受试探的时候，也没有依靠着义。换句话说，马丁路德说你没有用这个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因此呢，我们必须不断地把真理教导给别人，也要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，那些不明白和不珍惜这义的人心里必定是充满恐惧和沮丧的。这领受得来的义所赐的平安无与伦比。当人面对危险或者是死亡的时候，他们只会看到自己所成就的义是如何使自己变得有价值，这是人的天性。人述说自己的善行来为自己辩护。马丁路德所说的是人面对死亡的时候的境况。他说，人在临终前开始以自己的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你说，我算一算你的善行和美好的道德行为吧。但我们随即记起自己的罪和缺失，这把我们撕碎了。我们心里想，我犯了很多罪，我有很多过犯，神哪，求你让我存活，我可以修补这一切。你是这样祷告的吗？你是这样悔改的吗？但我们沉醉于自己成为义人的能力，却没有仰望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使我们可以得着他的义，这才是真正的邪恶。不安的良心无法使我们除去绝望和自觉一文不值的感觉。当一个人终于领悟到这个真理，并且每天穿上这领受得来的义，心中呢就有平安了，说即使我从今天开始以十倍努力去行义，也无法弥补我的过犯，使我在审判主面前得以完全。因此我要弃绝的不是行善的努力，而是靠这些努力去到父神和自己的良心面前。你听到吗？我要弃绝的不是行善的努力，而是靠这些努力去到父神和自己的良心面前。相反，我信靠基督的义才能讨神喜悦，满足律法的要求，使我有无愧的良心。我们做了什么得着这义吗？没有。唯有当我们知道并且相信基督已经升到天上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不是要审判我们，而是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，基督的义便临到我们。神看我们为无罪的，因为这属天的义里没有罪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尽管我仍然是犯罪，但是我并不绝望，因为主基督活着，他是我的义，也是我永恒的生命。最后，让我读出这段引文。如果我们分辨不到这两种义之间的分别，不借着信心接受基督，也不知道基督已坐在神的右边，为我们这罪人向父神祈求，我们便在律法之下，不在恩典之下。那么，基督就不是救主，只是颁报律法的人，我们得不着救恩，只有永远的绝望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是什么意思啊？让我来总结一下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？你的良心指责你，说，你为什么不再渴望祷告呢？还记得你从前常常祷告吗？你为什么没有认真履行基督徒职责呢？还记得你从前尽心服侍吗？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呢？你应该感到惭愧。 你通常如何回答呢？回应呢？你说，好了好了好了。你可以用恭意当作护心镜遮胸，说，等一会儿，在神面前有美好的感觉，恒切祷告和热心侍奉从不是我蒙神接纳的基础。啊，有一首诗歌的歌词这么写到的啊，我心所望别无依靠，只有基督公义保血，我无好处堪足自夸，这是心中的感觉，我无好处夸足自夸，唯全然靠救主圣名。曾经有人问我，如果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犯罪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不断的犯罪，难道他不应该感到羞愧吗？怎能够转过身来说，我不必为这罪感到羞愧？答案是，魔鬼总会告诉你，看看你的罪，你犯了罪，所以神不想与你建立关系。圣灵总不会这么说，圣灵的工作刚刚相反。你想知道不安的良心和圣灵的责备之间是什么分别吗？圣灵说，你犯了罪，所以你要去到神面前。魔鬼总是说，你犯了罪，所以你要远离神，神不想见到你。圣灵总是说，你犯了罪，神很想见到你。你要做的事相当简单，当你听到有声音对你说，你要问，这是魔鬼的声音吗？是不安的良心所发的声音吗？当你听到有声音说，看看你的所作所为，你要如何回应呢？你要转身说，我不跟你争论，是的，这都是错误的行为，都是罪，是的，我的所作所为足以令我被弃绝，这一点我不跟你争论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在另一方面要跟你争论。你说，神因此不想与我建立关系，你这么说是亵渎神的怜悯，我不会听这话。诚然，我的罪足以令我被弃绝，但主耶稣为我成就的一切已经遮盖我的罪。如果我认为自己不配，神不想与我建立关系，那一刻我便开始信靠自己了。如果你因愧疚而不敢去到神面前，你痛斥自己，觉得自己不配，以为神总不会宽恕你的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不相信耶稣，你仍然相信自己，你无法穿上基督的义，你必须转过身来说，是的，我是这么坏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的救主已经为我成就一切，把我的罪完全遮盖，我不会坐在这里听你亵渎神的怜悯。有一首古老的诗歌的歌词是这么写到的，恶者尽管无情咆吼，指责我的过犯，我很清楚所有过错，耶和华已抹掉。英国著名诗歌作者约翰·牛顿说，我只愿做恩典债户，一生歌颂恩约之爱，我今立于神的公义，不再惧怕，身心献上神的律法，可怕烈怒对我不再有何刑罚，因我救主顺命流血，我的罪孽得以遮藏。你知道如何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吗？让我总结一下啊，有一类基督徒崇尚道德和律法主义，他们说，你感到沮丧，因为你是一个邪恶的罪人，你要悔改。还有另一类基督徒，我姑且称之为崇尚心理学的基督徒， 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心理学。这一类基督徒说，你感到沮丧，你要明白神按着你的本相爱你。事实上，这是以微妙的方式否认福音。这其实是说，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并不重要，你本身已很好。另一类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徒，他们说，你感到沮丧，因为你生命中有别的东西成为你的义，你要以耶稣取代这义。你感到沮丧，因为你认为某人的看法和标准很重要，比基督在父神面前为你所做的一切更重要。你要悔改吗？当然要，但是也许不是为了那使你感到沮丧的事物而悔改。有一个人说，啊，是的，我是个失败者，我父母希望我从事这个行业，但是我没有做到，因为我很懒惰，很差劲儿，我感到很难过。崇尚道德基督徒说，你要为懒惰而悔改。崇尚心理学的基督徒说，啊，你没有错，你要接纳自己，神也接纳你。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徒说，你没有以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成为你的义，而是以别的东西作为你的义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，你要为此悔改。你容让罪使你灰心丧志，这才是真正的罪。你要明白，你必须以耶稣的义取代你在生命中所建立的义。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徒会劝你悔改，但是为真正的罪悔改，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有另外一首诗歌呢，它的歌词是这么写到的：将你死刑全抛弃在救主脚前，单单信靠主公义，荣耀的完全。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此刻不要去想听完这个节目之后要去做什么，而是思想我们在生活中如何的拒绝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自己在哪个方面被击败了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爱子耶稣基督的义是我们唯一真正要被带的义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